地鼠韩章遇上了花蝴蝶，当场就要办案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下，花蝴蝶呀，不姓花，他是直隶大城县的人，姓江，叫江冲江永志。你别看这个人不怎么样，他老师可挺了不起，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八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。他还有个师叔是著了名的剑客，叫伸手得来乐天成，他是属于莲花门的。江永志这个小子自幼就不学好，就因为他有点福灵，跟他师父跟师叔学了一身武艺，结果他把这个武艺就作为犯罪的资本。由打16岁开始，他就开始偷盗摸取，18岁就采花盗柳，跟莲花门下午门的采花阴贼勾搭连环，越陷越深。开始呢，他们有一个团伙联合作案，后来他觉着跟大伙在一起受限制，不如自己单干合适，这次赶奔新扬州就是他一个人作案。要说这种人品质极端恶劣，是可杀而不可留啊。今天晚上他遇上彻底鼠韩章了，他一瞅这人这个头，这个气质就不是一般的人。花蝴蝶就问朋友，能不能道个腕，您是哪位，告诉我可以不？彻底鼠韩章，你韩二爷爷哟，无数弟兄。花蝴蝶有点害怕，这就叫人的名树的眼儿。花蝴蝶一笑，韩二爷，处处咱都得交朋友，只要二爷高抬贵手闪开一面，我花蝴蝶二话不说马上我就离开新扬州，今后不在贵宝地作案。二爷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？呸，你恶贯满盈还往哪里走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，张刀。韩章搂头盖顶就是一刀，花蝴蝶一看说好的不行了，就得动武了。就这样在庄稼地二人站在一处，感情这伸伸手，韩章才发现花蝴蝶这小子有两下子，掌中这把刀折前挡后舞动了个风雨不透，抬胳膊抬腿果然受过独到的传授。花蝴蝶也发现韩章不愧是大武艺，力猛刀沉绝非一般可比，两个人打的30几个照面没分输赢。花蝴蝶的能耐不次于韩章，就是体力不如韩二爷。另外呢，贼人胆虚，他怕五鼠弟兄都来，要那样就得吃大亏了。这小子一想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他不敢硬碰硬，虚晃一刀是抽身便走，钻了庄稼地了。韩章能叫他跑吗？压刀在后的就注意啊，一前一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眼看着花蝴蝶从庄稼地窜过去，韩章不舍，紧紧追赶。面前有一条土道，过了土道是另外一片庄稼地，花蝴蝶过了道就钻进去了。韩章刚出来，没想到庄稼地旁边埋伏着俩人，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， 冷不丁的笨，韩章就下了手了，可把韩二爷吓坏了，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，腾空而起，把刀棍给躲开。这两个人不容分说，跟韩章站在一处，最后叫韩章全给打趴下了。结果一问呢，一场误会，使棒子那个就是刺杀丁二爷那个大汉龙涛，现在是代理八班都头。另外使刀的那位呢，人送绰号夜行子，叫冯七，是信阳州八班副都头。这两个人晚上放觉不睡，也在抓花蝴蝶，可你们俩倒看准了，把真花蝴蝶给放走了，把韩章给拦住了。经过互相一报名，闹了半天是一场误会。韩章把他们埋怨一顿，说花蝴蝶刚才跑过去了，结果仨人再追踪迹不见。后来三个人约会好了，不管是谁遇上花蝴蝶互相通信。韩章告诉他们，我就住到石阳镇大富居老张头家，有事你们就去找我。这两个人走了不说，单说韩章这天晚上一无所获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韩章出来接茶访花蝴蝶，他正往前走着呢，就见对面来俩人。韩章心说夜半三更有人这么时候行动，恐怕没好事。二爷抖身上一棵树，在树上偷着观察，闹了半天来的是一男一女，年纪都在40岁挂零。这男的长得是黑墩墩的，女人也是个大胖子。他们两人一个拉着一个推着，推了一辆车，车上用绳子拴着两只大箱子，看这分量挺沉，就到了韩章这棵树下，车子停住了。男的回头看了看，哎，歇会儿歇会儿吧，正是上坡，可把我累坏了。这个女的也擦了擦汗，坐到树下。两人歇着歇着，就说：“哎，是不是把箱子打开透透风啊？要不闷死就不好办了。”行，透透风吧。说着把绳子解开，把两只箱子抬起来，把锁子打开，箱子盖周开，从箱子里边用手一领，嘴里打着哨。韩章仔细一看，两只箱子里装的是四个小孩，小的也有10来岁，大的12、13，一共是3男1女。但这几个小孩从箱子里头出来，形同僵尸，面无表情，就往路边一站，垂手，昂头，跟假人相似。韩章就知道可能是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药了，要不就这几个孩子不哭不叫，怎么这么发傻呢？韩二爷就知道这一男一女肯定是拐卖人口的拍花婆。真叫韩章猜对了，在当时那个社会黑暗的不得了，360行干什么的都有，专门有一拨人拐卖儿童，这俩就是干这个的。韩二爷能不管吗？啊，噌，从树上就跳下来了。这男女一看不好，认为韩章是官人，把这几个孩子扔下就跑，结果让韩二爷给追上了，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一对狗男女给抓获。经过审问才弄清楚，这男的姓李，叫李二，这女的是他老婆，他们就是干这种职业的。韩章问：“你们拐卖这些孩子往哪送？”哎，好汉爷爷，我们送到襄阳王府。哦，送到湖北。 给你们多少好处？送一个小女孩给文银50两，送一个小男孩给文银30两。他们要童男童女干什么？听说模样好的呢，就留下习歌练曲；模样差点的呢，可能掏出心肝呢，也不配什么药。哎呀，可够狠的！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眼里哪有点王法？你们哪有点人性？韩章又问：“这4个孩子是哪儿的？”
就前面几个村的，我们也叫不准。
为什么他们这般模样？
因为他们脑袋上都贴着膏药呢，叫拍花药膏，贴上就发傻，能够老老实实的跟着我们走。
韩章一检查，可不是吗？每个孩子的脑门都贴了一贴小膏药，这是拿一种特殊的药喂制的，只要贴上，这人就神志不清，也不吵吵也不喊。二爷等把这小膏药都接下来之后，4个孩子都坐在地上，一会儿清醒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4个孩子都哭开了。韩章就哄他们别哭，我马上送你们回家。韩章说完了，让4个孩子上车，让这对狗男女一个拉着一个推着，他拎着刀在旁边押送。后来韩章才弄清楚，这个小女孩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。在大富居遇上庄志和，韩章曾经问过，心说我可以把她送到庄家屯。书说简短，谁家的孩子丢了不着急，要叫人再给送回来得多高兴，简直拿韩二爷就当天神了。后来韩章把这丫头送到庄志和家里头，庄志和一家是千恩万谢呀。老百姓听说，彻地属韩章把拍花婆夫妻抓住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把他们判奏一顿，扭送到官府治罪。庄志和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韩章走，非留他在家住2天不可。韩二爷点头答应了。第二天他得着个消息，白衣庵有一王氏要落法为尼，在本地传为新闻，老百姓都要看看热闹去。韩章一想，花蝴蝶这小子能不能去呢？我也到那块溜达溜达，最好能把这个阴贼抓住。您说事情有多凑巧啊？韩章到了白衣庵庙门外啊，看见一件特殊的事儿。这个王氏丈夫死了，愿意落法为尼，这不新鲜，在旧社会常见。庙上这俩尼姑，韩章发现有点不地道，哪有出家人脸上擦粉的？一看两个人长得十分妖艳，在僧衣的里面还有粉红色的小袄，别人没看到，韩章看出来。二爷心说可不好啊，这个王氏是好人，但是你落到火坑里了，你在这儿出家还能得好吗？不但这样，韩章在人宠之中突然发现花蝴蝶也来了，想要抓差办案，因为人太多恐怕伤着别人。韩二爷多了个心眼儿，就没惊动他，暗中跟踪。就见花蝴蝶挤到庙门这儿，冲两个女尼姑挤了挤眼睛，3个人相视一笑，又指了指王氏。这时候这个王氏被小轿抬进白衣庵，韩章就知道不好，说不定这白衣庵就是个贼窝子。韩章一想，晚上我再来。回到庄稼屯，他睡了一觉。到了晚上定更天，周身上下锦尘利落，背着镖囊，背着刀，夜探白衣庵。
捅开窗户纸往屋一看呢，那俩尼姑乐呵呵的，正好准备饭菜，要吃顿夜宵。那个要落发的王氏低着头在旁边坐着，这头发还没剃。就见其中一个上年纪的尼姑说：“哎，妹子，你也别难过，人生一世啊，就是胡了八秃，就是一场噩梦。你说你长得模样也不错，你何苦非剃个秃子当出家人呢？实不相瞒，表面上看我们姐俩是佛门弟子，说良心话，我们才不乐意干这个，这也是为世所迫呀。妹子，来，咱们吃顿夜宵吧，啊，今后咱们姐仨住在一块儿，怎么高兴咱们怎么来。”王氏一听这词儿有点不对劲儿，师父，你们怎么不给我剃发呀？哟，你看看你满头的青丝发多讨人喜欢呢，剃成秃子像我们似的有多难看呢。先保留几天吧，啊，等过几天找个吉利的日子再给你落发也不为迟晚，来，快吃吧。这王氏往桌上一看，烧鸡扒鸭子什么都有。二位师父，佛门之中不是都吃素吗？怎么能开荤呢？要我们这出家人净吃荤的，吃素有什么滋味？这多香啊！表面上糊弄旁人呗，暗地之中我们什么都吃。来吧，妹子。韩章一听，这还得好吗？就在这时，听见窗户纸嘣嘣嘣嘣。有人敲，两个尼姑把门开开，外边闪身进了一人，正是花蝴蝶。闹了半天白一安，这俩尼姑一个叫月禅，一个叫月杰，不是好东西，跟这花蝴蝶竟在一块鬼混。为什么官府抓不着他呢？就因为他经常到白衣庵投宿，偷些东西都藏在这儿，实质上这个佛门境地就成了贼窑了。王氏这一出家，花蝴蝶高了兴，心说这回我来个夜战三美。他跟月杰月禅打好了招呼，晚上这才来。王氏一看佛门境地进了一个男人，把他吓得就堆在椅子上了。花蝴蝶拉把椅子往对面一坐，来，彼此认识认识吧。大爷，我就是花蝴蝶，听说过吗？人们都说我坏，我觉着我这人还不错，最怜悯单身的女子，只要你我成起好事，我保你后半生享受不尽。我说你们把屋子都给准备好了吗？月结月禅一笑，要今儿是你的喜日子，我们哪能不准备好呢？那套间儿都给收拾好了。那好，我们吃完饭咱就同床共枕。说话间他奔王氏就来了，动手动脚就没安好心。韩章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，蹬出一只镖来，隔着这窗户就打进去了。恶贼，招镖！啊！你想隔着窗户，那镖能那么准吗？离着花蝴蝶的头部相距一尺多远，正好钉在柱子上。别看没打着他，把花蝴蝶吓得可不轻啊！哎呦！赶紧把屋里的灯光指灭了，他就问外边是谁。彻地属韩章，我姓韩呐，咱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必跟花大爷过不去呢？你累次三番逼我太甚，
花子爷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我跟你拼了。把这俩尼姑吓得也瘫软在地上，要花子爷怎么办？
别着急，我有办法救你们。
花花爹嘴是这么说着，冷不丁把门开开，把月杰拎起来，啪就撇院去了。韩章也没看准，一看蹦出一个人来，过去就一刀，结果把月杰的脑袋给劈开。正在这时，啪又扔出了一个月蝉，韩章过去一刀扎个透心凉，一看也不是。尽管是误会，这俩人也该死了。第三个花蝴蝶才窜出来，跟韩章在院里站到一处。但是花蝴蝶的能耐虽然不小，体力不如韩章，而且这小子贼人胆虚啊，打着打着见势不好，是撒腿就跑啊。韩章也顾不了那个王氏了，心说你也不傻，你亲眼目睹这场事情，往后你就死了这个出家的念头吧。你有嘴也会说，我就甭管了。捉拿花蝴蝶要紧，韩章是紧追不舍呀。两人停停打打，追追绵绵，就这样一城挨着一城，最后跑到一座庙叫铁塔观。花蝴蝶跟铁塔观的观主是最好的朋友，这个观主姓吴，叫吴道成，人送绰号飞天蜈蚣，也是莲花门的采花贼。表面上穿着道装，实质上他跟花蝴蝶是一路货色呀。花蝴蝶呢，有时候到白衣庵投宿，有时候也住在铁塔观，把抢的那些好东西拿出一部分打点吴道成，所以吴道成对他还是蛮欢迎的。花蝴蝶等进了屋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可把我吓死了。吴道成一乐，兄弟，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模样？哎呀，道兄，大事不好了，我叫彻地鼠韩章把我跟上了，这家伙三番五次跟我围仇作对，这不，我正想到白衣庵夜战三美，哪知道他又跟着去了。我们俩这一交手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才跑到铁塔观来。道兄，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！无量天尊。兄弟，那五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怕他们干什么呢？不就是个钻天鼠卢芳、彻地鼠韩章、穿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，还有个白玉堂吗？他比咱们弟兄强不到哪去。你呀，是觉得心虚？怎么办吧？你就放心大胆住在哥哥这儿，我看韩老二敢动你的，他要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让他包赔一根金漆杆。话音未落，韩二爷就到了。韩章在院里听得真儿切真，高声喊喝：“呆，花蝴蝶出来，恶道你出来，你家韩二爷到了。”这俩小子把屋里的灯光全吹了。吴道成从墙上摘些宝剑，告诉花蝴蝶：“别怕，不就一个韩章吗？咱哥俩打他，今天非把他废了不可。”两个人把门开开，先扔出一把椅子去。韩章往旁边一闪，他们利用这个机会，蹭蹭飘落到天井大院。韩章一看，吴德成这个比自己不矮，长得也是宽宽的肩膀，挺长一张大驴脸，能有40岁挂零吧，是相貌凶恶。 一把剑一把刀把韩章给逼住。卡二爷久经大敌，能怕他们吗？当场暴通了明姓，三个人就站在一处。你想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韩章能力虽然不错，一个人对付俩人，这玩意儿可怪吃力的。但是韩章呢，今天晚上又得豁出去了，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。这俩人想把韩章给制服也不那么容易，三个人从前院打到后院，从后院打到跨院。这跨院有三座石塔，都是有些人花钱给修的，纪念过去的几位观主。这俩小子围着石塔来回转悠，韩章拎着刀在后头就追，三转两转有点转迷糊了，恶道无色成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噌，从怀里拽出三只毒药镖。你看这小子打这玩意儿挺内行啊，心说姓韩的，今天我就置你于死地。嗖嗖嗖嗖嗖嗖嗖，正坐下，啪，他就扔出一只飞镖去。韩二爷一甩脸，这只镖打空了。紧跟着他一抖手，第二只毒药镖又到了。韩二爷往旁边一闪，这只镖也打空了。没想到还有第三只呢，耳轮中就听见"噗"一声，韩二爷是翻身摔倒。